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598-2606号。那么这一讲的内容呢，只有一个部分，那就是介绍耶稣的祈祷。我们看这个第二条，小标题叫做17:2598。祈祷的剧情，在成为肉躯并住在我们中间的圣言身上为我们圆满地启示出来，有关他的祈祷，由他的见证人在福音中向我们所宣布的。努力领会他的祈祷，就是让我们接近神圣的主耶稣，一如接近那焚烧的荆棘丛，先瞻仰他本身如何祈祷，再聆听他教导我们如何祈祷，最后领悟出他如何复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看这个2598条呢，实际上是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就是在这个第二条这一章当中啊所讨论的这个内容的次序。其实呢，一共就分，你从后面这句话能看得出来哈，一共是分成这个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介绍耶稣祈祷，第二个部分是介绍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第三个部分呢是耶稣复听我们的祈祷。那么我们这一讲呢，就涉及到这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如何祈祷，也就是耶稣祈祷的这个本身。这是从这个后半部分来看这一条。如果我们再看这条的前半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句话他说祈祷这个剧情。那我发现呢，在这一段呢和这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个剧情这个字呢，常常呢被拿出来使用。就在我们中文的一般表达里面，我们用不多。这里面这个剧情，我看了一眼英文的这个翻译呢，就是 drama 那个字，或者翻译成戏剧或者是剧情。所以在这儿呢，就应该指的是呢，祈祷的这个叙述的这个形式，我们把它叫做剧情。所以大家理解这个剧情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去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呢来看这个祈祷的本质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部分呢一定是不能够被忽视的，那就是在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启示出来的那个祈祷。因为呢，耶稣所能够启示的这个天父呢，达到了天主向人的这个启示的一个圆满的一个境界，也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那所以看祈祷的时候，这一个部分呢一定是不能够忽视，这第一。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想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祈祷，那么它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哪里呢？是福音。当然我们也可以粗略的说是来自圣经，但是呢更精确的说法应该说是来自福音，因为借着这个福音我们才能够了解耶稣，也能够了解在耶稣身上的这件重要的这个事件，那就是有关于祈祷的这个事件。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叫做耶稣祈祷2599。成为童贞女之子的天主子学会以他人性的心来祈祷，他从他母亲那里学习祈祷，母亲的心里保存着全能者所行的大事，并予以瞻想。他在拉撒勒会堂内和耶路撒冷圣殿中，从民众祈祷的节拍及词句中学习祈祷，但他的祈祷更是出自内心的一个隐秘的泉源。例如12岁时，他让人所预感的，我应当操心我父亲的事业，路加福音2:49。17:1的信仰之处是赤子的祈祷，就是耶稣在祈祷中开始显示出来，这是天父等待已久应发自他子女心中的祈祷。这种祈祷终于由他的独生子协同世人并为了世人在其人性中活出来了。我们看的在这个2599哈，第一条它总是介绍一些相对呢是比较根源的，属于这个根源和基础性的一个信息。那么这里呢最重要的这句话呢，就是在耶稣身上呢，就是他学会了用他的人性的心来祈祷。当我们说祈祷的这个时候呢，跟这个人的行为啊以及跟人性啊有着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因为人性呢它也是来自天主， 或者我们可以称它是一个属于受造物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它是被天主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因为受造物它的根源呢是天主，那么所以呢在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这个联系，这个祈祷呢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和一个坚强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呢在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他内的这个祈祷的这个本质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看他的这个人性。因为如果我们说耶稣的天主性啊去向天主祈祷的时候，那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体。可是呢我们知道那个人性呢和天主性呢它在本质上啊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不同啊也是基于这个人性的一个不完美，而天主性呢却是完美的。那么耶稣基督内的这个天主性是完美的，那么天主也是完美的，所以他们是在同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程度和层次上，所以就谈不到祈祷了。所以这里呢在谈在耶稣身上的祈祷的时候呢，它其实呢它的内涵呢常常是指耶稣的人性来说的。那么既然说到了人性，也提到了这个耶稣祈人的时候呢，这里必须要提到呢他从母亲那里所学习到的这个祈祷，这是每一个小孩子在学习祈祷的时候常常有的这样的一个步骤。那么为耶稣来说呢，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他提到了这个在他母亲内，也就是在玛利亚内所保存的，就是他在谢主曲里面所诵念的那句话，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这个大事呢就是天主恩宠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呢这些在圣母的祈祷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特征，那么我们可以用逻辑的这个方式呢来推测呢，耶稣呢也在这个他母亲的这身上呢学到了这个祈祷，这个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耶稣呢在会堂里面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学习了祈祷。因为每一个热心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去参加这个会堂的这个聚会。那么然后呢男子满了12岁以后呢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去过这个大的这个斋礼。所以在这当中呢他也学习了这个祈祷。除了在耶稣公开传教生活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哈，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记载耶稣到会堂里面去啊聆听天主圣言。那么再多了之后呢，其实福音里面并没有给我们记载。但是可是呢按照常理，耶稣显然是一个热心的犹太人，他一定会是定时和不定时的到这个会堂里面去祈祷，然后也定时的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参加这个祈祷。而这些祈祷为他的这个人性的祈祷生活的这个培养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里呢也特别提到了他在12岁的时候呢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时候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我应当操心我父的这个事业，这个我父。所以呢这显示出呢耶稣跟父之间的那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关系。随后呢也引出了耶稣祈祷的另外的一个特色，或者是也叫一个新颖的地方，叫做赤子的这个祈祷。那么是一个赤子的这样的一个祈祷，是一个乖巧的一个儿子向父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祈祷。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呢，我们看出啊，就是在耶稣的祈祷里面我们看见了他人性的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并且呢耶稣的这个祈祷呢是人类祈祷的一个杰出的典范。看2600号，这个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呢在基督的职务中圣神的行动和祈祷的意义。耶稣每当面对自己使命的决定时刻，他首先祈祷，在受洗及显圣容时，父为他做见证之前，他透过自己的苦难落实天父爱的计划之前，在给予自己宗徒传教使命关键时刻拣选并招选12人之前，在伯特禄宣认他是天主的基督之前，为使宗徒之长的信者在诱惑中不致失落，他都祈祷。耶稣在完成了天父所要求的救世事件之前所做的祈祷，是谦虚的和信赖的把自己的人性的意愿交托于天父的意愿。我们看的这个第一句话， 他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啊，在强调这个基督的职务当中，圣神的行动和祈祷的这个意义呢，是常被特别强调。我之前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一个教友的这个家里面有两本书必须有的，那是第一本呢就是圣经，那么第二本呢就是天主教教理，这两本书。当然说起来呢，这是两本书，实际上呢，你可以把它合成一本。在某种意义上呢，我们可以把天主教教理看作是呢这个圣经的一个注释。那么谁给的这样的一个注释呢？是教会当局给的这样的一个注释。那么所以说到头来呢，其实是一本书。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哈，我们看这个260这一条的时候，那么你看教理呢，对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祈祷的这个注，把它更具体的说到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耶稣基督祈祷这个主题的时候，那么你发现呢，它的特点呢就被总结的非常的好。这句话里面他说，圣神的行动和祈祷的这个意义呢，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被特别强调的。那么下面他就要说具体的这个内容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注释，那并且呢是来自我们在目前这个在世界上所有的最高的这个权威，教会的这个权威，是来自这个教会的权威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注释。这样你就知道呢，这个天主教教理呢，它是一本多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书，并且呢它跟圣经之间呢有着一个很深的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下面呢，他逐一的把这个耶稣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时刻哈，公开生活的这个重要时刻呢，一一的罗列出来，以显示呢，在这些重要时刻的每一个时刻之前，耶稣都是用祈祷来开始的。那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受洗和显圣容的这个时候，那么自己在受难之前，就是在山园祈祷的这个时候，那么在委派自己的宗徒们出去传教之前，招选那个12个宗徒之前，在这个伯多禄宣任之前，在为宗徒之长，就是为伯多禄特别祈祷之前，那么等于说在一切重大事件之前，耶稣常常是祈祷，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祈祷这个主题啊，也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在耶稣公开传教生活的几乎是所有的重大事件之前呢，都是以祈祷的来开始的。所以呢，祈祷就会特别的去加以重视。那在这里呢，我送给大家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看到2600这一条天主教教理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里面所标注的耶稣在每一个他生命的重大时刻的之前都祈祷，当然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你可以到福音里面把这个一一都标注出来，然后你把它列出来一个表，每一个事件呢是在路加福音的多少章多少节。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看到了一个主题。那么也就是说2600呢，我们可以呢是写一篇小的论文。那么论文的题目呢，大概呢就可以就是叫做类似，比方说就可以叫做耶稣在公开传教生活当中的祈祷，或者是叫耶稣的祈祷，就叫做耶稣的这个祈祷。然后呢，把这些内容呢用时间或者是用一个特性他们联系起来，然后呢以后呢在复习的时候或者是默想的时候，你自然就很容易去领悟了。我们看2601，那么一天耶稣在某处祈祷，他祈祷完毕后，门徒中的一位祈求说，主请教导我们祈祷吧。路加福音11章1节，难道门徒不是首先瞻仰主耶稣的祈祷而心生祈祷的愿望吗？于是他可由祈祷的导师学习祈祷，子女需借着瞻仰圣子并聆听圣子，学习向天父祈祷。我们看2601啊，这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耶稣啊教给门徒们去念那个天主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天主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里面所记载的，门徒来求问耶稣，主啊请教给我们祈祷吧，就如若翰教给了他的门徒们一样。所以呢，耶稣呢就教给了他们天主经。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呢在礼仪当中所使用的天主经的版本呢，不是来自路加福音，而是来自马窦福音，他们的内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一些小的这个差别，马窦福音的内容呢更全一些，但这里面他们的核心的内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呢，耶稣呢向他的门徒们教给他们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祈祷文， 在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也是最被重视的一个祈祷文。我们看2602，耶稣经常在偏僻处或独居或上山，而且往往选择夜晚祈祷。在祈祷时，他心中怀念着众人，因为他降生成人时摄取了人性，并且他自献于父时，也将人类奉献，成了血肉的圣言。在他人性的祈祷中，也分享着他兄弟的生活体验。希伯来书2:12，他同情他们的软弱，愿意从中把他们解救出来。圣父之所以派遣他，目的就在于此。他的一言一行，是他在密处祈祷的一种可见的表现。在这个祈祷的这个时间的选择上呢，我们发现呢，耶稣呢，一方面呢，他是经常祈祷，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经常会选择在隐秘的这个地方祈祷。比方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在他独居的时候，或者是在山上，或者是在夜晚的这个时刻，这是他祈祷的一个特色。他祈祷内容的另外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祈祷的内容呢，常常啊去同情他那些软弱的这个弟兄，就是那些对他有需要的这个人，就是他看他们的需要。我们看2603，圣史记载了基督在传教期间的两种比较明显的祷词，每段祷词都以感恩开始。第一段，耶稣表明相信父，承认他，感谢他，因为他对自己以为博学的人隐瞒了天国的奥秘，而启示给了小孩子，贫富八端中的贫穷人。他那颤抖的呼声，是的，父啊，披露他内心的深处，他对天父的意愿的依从。这是他从母胎怀孕时所说的儿子成型的回响，也是他山渊祈祷时向天父所说儿子成型的前奏。耶稣的整个祈祷在于其人性之心对天父旨意之奥秘的一种出自爱的依从。我们看这个2603这一条，这里面指出了，我说圣史呢所记载的，这里面所说的圣史是四部福音的作者所记载的耶稣在传教期间的两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祈祷的祷词。我看到这一条的这个时候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不清楚呢，大家呢在学习这个教理的时候，在听我录音的时候，你的眼前呢是不是放着这个文本？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呢？天主教教理的这个设置哈，它起初的这个设置，也包括它的这个翻译呢，如果你单是听，你不一定能听得懂。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的文字呢，浓缩的程度是很高的，并且它的这个文字呢，不注重口语，更注重的是这个书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这样的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单纯听，你不一定能够听得懂，或者我可以肯定的说，你基本上是听不太懂。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我们呢，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凡是想认真学习的人呢，你眼前呢最好放着一个文本，你就是一面看然后一面听，你这样你就容易，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字和我们听到的这个文字呢，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当这个书面语的这个时候啊，听起来是文绉绉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么2603呢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一段，所以大家呢在学习的时候也注意呢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有人说呢，可能我没有时间，我听的时候我可能会干点别的事情，不，当然这不是不可以，但重要的是你至少是有一次是在有文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来听，至少是有一次，那么这样你的学习呢才能是有效果的，不然的话呢，你只是一个表面的去完成了这个工作，那实际上呢你仍然没有很好的去完成。那么我们看的这两段重要的这个祷词呢，第一段呢就是这里面所说到的第一段或者叫第一处呢，它是在路加福音里是出现在路加福音10:20-21，就是耶稣所做的那个祈祷，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的那一段。这里面他强调这个耶稣祈祷的这个时候呢，他是回应了这个圣母当时在领报之后所说的愿你的旨意成行的那句话，就是和那个有关，是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成型。那么也是呢，耶稣在山渊祈祷的时候所说的，就是父啊，如果可能，你把这个杯给我拿走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愿，而要照你的意愿，也是 他自己内心里面所做的对天父意愿的这样的一个服从的一个决定。所以呢，从第一个祷词里面我们显然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耶稣的人性呢，时时的对天主的旨意呢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依从，就是一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服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看第二2604第二轮祈祷，记载在若望福音当中，是耶稣在复活拉撒路前的祈祷。事前他先谢恩，父啊，我感谢你福听了我，这表示父常福听他的祈求。耶稣立即接着说，我知道常福听我，这说明耶稣常常在祈求。如此耶稣这种以感恩为主的祈祷启示我们该如何祈求。在接受恩典之前，耶稣依从那位施恩者，他又在恩赐中交出自己。施恩者比所赐的恩典更贵重，他本身就是宝藏，他圣子的心是在他内所赐的恩典是附加品。耶稣的大司祭的祈祷在救恩的工程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将作为卷四第一部分结束时的默想。它显示出我们的大司祭常具有现实性的祈祷，同时它也涵盖了耶稣在主导文中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将在第二部分阐述这一祷词。我们看的这个第二个祈祷呢，是在若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复活拉撒路之前所做的那个祈祷，父啊，我感谢你父听了我。那么我们发现的这两个祈祷呢，其实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同。那么第一个就是父天地的主宰，我感谢你。第一个祈祷呢是显示了这个世子和孺子之情。那么第二个祈祷的这个特点呢，更多的是显示了一个在祈祷时对天主那样的一个感谢，这个感谢。而这个感谢，这个感恩，那么常被看作是耶稣所做的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最后呢，他还说呢，他说施恩者比所赐的恩典更贵重。这句话呢，其实说的是非常经典，就是施恩者比所赐的恩典更重要。这个就好像是父母给你一个重要的一个礼物。那么你说这个礼物重要呢，还是这个送礼物的人重要？那当然是送礼物的人重要。就给你多少钱或者是再宝贵的东西，那么送礼物的人也会比礼物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礼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附加品，因为它所显示那个意义呢，是来自谁呢？是来自送礼物的人，就是送礼物的所出自的那个主体。那这里随后呢，他有介绍到这个耶稣大司祭的这个祈祷，这个其实是指在若望福音当中啊14、15、16、17这四章的这个祈祷，被称作叫大司祭的这个祈祷。在这个部分里面这个内容，那我们在讲这个天主教教理第四卷的时候，第四卷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的结尾，我们将看到这大司祭的这个祈祷的这个内容。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要涵盖的这个内容呢，是主导文，就是天主经，我们将在教理的第四卷的第二个部分来完整的看这个部分的这个内容。第二段祈祷啊，耶稣的第二段祈祷词的这个出处呢，是若望福音第11章41节。我们看2605，当耶稣完成了父爱的计划的时刻来临时，他让我们窥测他那孺子之祈祷不可测量的深度。不单在他甘心自我交付之前，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愿，但照你的意愿。路加福音24章42节，甚至也在十字架上他最后的几句话里。在十字架上的祈祷和自我交付形成一体，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路加福音23章43节，女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若望福音19章26节至27节，我可若望福音19章28节，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舍弃了我？马尔古福音15章34节，我完成了若望福音19章30节，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路加福音23章46节，直到他大喊一声断了气，交付了灵魂。 那么2605呢，它主要是给我们讲的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所做的这个祈祷。那这里呢，其实呢细心的人一定已经发现了啊，如果你数一下，你发现的正好是七个祈祷。而这七个祈祷呢，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那个耶稣临终七言，就是耶稣在临终之前呢所说的这个七句话。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七句话呢实际上呢是七个祈祷，是七个祈祷。那么这七个祈祷呢是在耶稣生命的最后的这个时刻所做的，就是他把他自己完全交托出来。他一方面显示了他自己的这个意愿，然后他说我渴，并且他也把母亲托付给自己的这个徒弟女人，看你的儿子等等。这里面包括对一些重要事项的这个委托，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的全部的生命呢都交给了天主，叫耶稣的临终七言，或者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叫架上七言。在看这个临终七言的时候呢，我随便呢在网上一搜呢，我搜到了一篇文章，文章呢是天主教那个周存教区网站，周存教区是山东省的一个教区，在这个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叫做耶稣架上临终七言所做的一个对耶稣的七句话呢所做的一个简短的这样一个分析，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哈。那大家要留意呢，要看这类内容的时候呢，要尽量在教会的网站里面，而不要去看基督教的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个内容，因为在这个理解的这个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差别。我们看这个2606，各时代那些陷于罪恶和死亡奴役中的人类的一切灾难及救恩史中的一切祈求和代祷都汇集在降生成人的圣言的这一喊叫中，于是父接纳了那些祈求和代祷，并且在人完全绝望时使他的圣子复活而应允所求，这样祈祷之句在创造和救恩工程中就圆满的实现。圣咏是在基督内给我们祈祷的钥匙，是在耶稣复活的今天，天父说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向我祈求，我必将万民赐你做产业，以八级为领地。圣咏第二篇7-8节，希伯来人书以戏剧性的言辞阐明耶稣的祈祷如何达成救恩的胜利。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虔诚而获得了福音。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希伯来人书5-7-9节。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呢这一讲的内容所看的最后一号，2606号里面第一段呢，它显示出呢就是人类呢所有的这一切罪过也好功劳也好，所有的这一切也包括这个祈祷，他说都汇集在这个耶稣呢降生成人的圣言的这一个呼喊当中，大喊了一声就断了气，应该指的是这句话，就是上一节呢最后的这句话。那么这个大喊了一声就断了气最直接的意义呢，是耶稣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彻底的交出了。那么其实呢这一个交出呢也包括呢一个有力的这样的一个代祷，甚至呢把人类的这个罪恶呢一起都呈现到天主台前，然后呢让天主呢可以呢进行啊宽恕，天主接纳，天主宽恕。那么结果是呢，那就是我们看呢天父呢他接纳了这些祈祷，他也接纳了耶稣所做的这个祈求，这是耶稣在人性啊完全绝望的这个时刻所做的这样一个祈求。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天主他接纳了这个祈求，那就是他使他的圣子复活了。这个复活呢是对耶稣基督整个救世工程的一个全盘的肯定，所以呢救恩工程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而圆满的这个结束了。他这里面就巧妙地提到了这个圣咏啊在这儿呢向我们所显示出来的这一层意思啊。他说圣咏是在基督内给我们祈祷的这样的一个钥匙，就是他也帮助我们在祈祷里面去完成天主的这个旨意。他这里就举出了这个圣咏第二篇啊，圣咏第二篇呢也叫做墨西亚圣咏的这一类。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向我请求，我必将万民赐你做私业，以八极为领地。那么这句话显示了，如果把它放在这个情景里面，前文所提到的这个情景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做的这个祈祷，蒙天主垂允，他蒙天主垂允，他得到了一个肯定的这样的一个答复。那么随后呢，他又引用了希伯来人书当中的这个内容啊，来显示呢，就是耶稣祈祷所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呢，是胜利，是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胜利。这个希伯来人书的这段经文，他说：“当我还在血肉之身时，那就是当我还活着的这个时候，是以大声的这个哀嚎和眼泪。那么这是一个恳切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标记，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够拯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但这个呢，把它理解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完成的这一切，这个也非常合适。他的虔诚呢，就获得了福允。他虽然是天主子，这个指的是这个他所有的哈，拥有的这个天主性，但却有所说的苦难学习了服从。这个苦难和服从啊，却这个在人性上所展现出来的。那么达到完成之后，在十字架上达到了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成为众人的这个永远救恩的泉源。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一段的这个时候，或者是看最后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哈，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救恩的泉源呢？那么其人性啊，在就是耶稣的这个人性呢，在整个救恩的事件当中有一个非常圆满的这样的配合，所以这为我们也指出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我们有着和耶稣同样的这个人性，只要我们愿意和天主的旨意配合，借着祈祷，我们愿意跟天主的旨意配合，我们的人性也就会被极大的这个提升，提升到和天主的旨意相契合的地步。